更加的天马行空，
有点意思，
超乎想象。
嗯、对，给我们留言说一直等着呢，说
等着，就、
啊、
就现在就这么喜欢这个剧、啊，
不是等着咱们说呢，
啊、
是这么喜欢咱们。
就是、不是我说这个剧就出完之后，咱们就抛砖引玉嘛、
啊，
希望大家去看吧，
对啊，
是吧？
对，
现在
有人，
但是大家希望咱们看完之后跟大家聊一
聊，再
聊
聊后几集，
聊聊，
所以我们就是。聊聊吧，因为就是我们也既然都看完了，不聊亏得慌，实话实说嘛。所以
我看网上去谈论《咆哮》这部剧的不多，咱们可以就是把后三集跟大家
还真是视频好像不多，
不多不多，
因为有时候不太敢下嘴，大家
因为他这个剧还有发现，他不太好去提炼出一个五分钟的一个短视频或者三分钟短视频来讲清楚，他这个。还比较细腻，
对，
还比较细腻。这个
拍的也细腻，
拍的细，
情感也细腻。
但是他节奏把握挺好，他就保证每集三四十分钟就把这事儿给讲完了、
嗯对。对，把故事讲完了，又可延展话题又都比较多。
是。
然后现在好多人也都不太，说实话，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不是很敢讲吧，因为他有些人会把这个，咱们之前说过嘛，就把它一下上升到一些性别问题上。
嗯，
我觉得
把它割成没有性别去看，
我觉得就没有性别很这个片就已经拍得很好了，对吧？如就是有各个性别的代入，其实有不同的感受。因为今儿聊的一些片子里边也很有意思，有时候你会说好像是站在某个性别的视角，
没有，
其实不是，其实你往下看，他在那个性别的视角展示的也很好，
是
那个性别的视角其实展示其实就是。创作者的伟大不是在于他是哪个性别，是在于他本身就是有对生活的观察，
嗯，
对吧？比如说我是男性，我只能观察男性，那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创作者，对吧？
太奇怪，
对吧？
作为一个男性眼里只有男性，
对，这不是一个好的创作者，对不对？对吧？是这意思吧？所以女性也是嘛，所以女性只能写出从这个角，也不是一个也是片面的，但是这个剧我觉得好就好在这些女性创作者的实力是非常强的。这些女性的实力是看到了更大的全局，看到了更多的，其实有几集的结尾，我昨天又重看了一遍，那个杀人案那个，咱们最后为什么说最后讲？因为最后那个结尾，我看完之后，我有点第二次看之后有点被触动了，
是是是，
有点被触动了，然后半宿没睡着觉。就觉得最后、
哦、我没事，
最后他说那几句话，我操，那句话他妈这意思有点深刻了
啊！是吗？
啊、
我就那集看的就是没那么深
啊、
嗯，
就是他故事不深，他说最后几句话
是吧？我没留意，没留意，一会儿回头
你
可以你
出去玩的时候
提炼提炼，
就开始
对
让你遛弯吗？
嗯，可以遛弯，那个
是他那。那他夜三四点钟，人家外边人都回家了，下班了。
那个，然后那个换老公那集又拍的其实特别细
啊，是看那集我都想起你，
那集拍的太细了。
哎呦，那集很难不想到你，我操，
太细了。
先讲那集，
对，先讲这集，
先讲哪个换老公那
换老公这、那个
对对对，
因为 C 老师约于是刚才说第一个要讲这个，
我说了吧，
是吗？
来吧，
这集确实拍的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也是讲的一个。婚姻的故事、
哦、
这集我操，就是他的荒诞让你那个出其不意、
嗯、
对，因为刚开始这片啊，刚开始其实是一个特别怎么说一个正常的家庭、
嗯、
但是这个家庭呢一看就是参加了一个闺女的这么一个叫什么、
嗯、
就是艺术展，
嗯，
然后这里边就是能看到这两个主角了，就是、
哎、等会这集叫什么，第七集是吧，
嗯，
叫有名字吗，
名字我还真忘了
哦，退，退货，账给账户退货是吧？
对，
就是哦，对，他的这个名字就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梗嘛。
啊、
因为一上来之后，这个就是参加这个老两口参加这个闺女的这个艺术派对、
嗯，
闺女一看就是事业有成，
嗯，
而且参加的这种艺术派对嘛，或者叫这种艺术的展，那他一定是这种比较高层的，
嗯，
比较这种 fancy 的，
嗯，
然后这去了之后，人家全都是晚礼服，全都是这个高雅，全都是喝着鸡尾酒，
嗯、
端着酒杯、
嗯、
站那儿听着闺女那儿讲话，镜头一反打，看见这个老公了，穿这
老头
穿一个这个卡其裤，穿一个格子衬衫，往那儿一坐，
什么意思？就是成龙的粉丝
啊，对，成龙的粉丝，哎，这个别说，后来穿的特像成龙，嗯、
哦。
拿着这一罐这个人家那块那小吃在
免费饮料，
免费饮料坐在沙发上，人家别人啊全都在大厅里面，闺女讲话的嘛，人在那听着，说这艺术的作品的这个高屋建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我这个艺术灵感来源于什么，这母亲特别的自豪，
对对对，姑娘主要说艺术灵感来源于我的这个
家庭
家乡
因为
他是印度人，
印度裔嘛，
印度裔，这是来自我的家乡。
对，
这他尤其是什么呀？是织品，就是他艺术品是跟纺织有关。
嗯、
说，所以是我们家乡印度的这种女性的纺织，来自于我的母亲。
哎，
哎呦，母亲在底下那种笑容，哎呀，那种，我的女儿成才了。
是，
就
终于起飞了。
你这是怎么了？
代入嘛，女儿成才，就那种感觉是什么呀？就不是说光是女儿挣钱了那种，嗯、就是那种慈母，哎呦，就是我人生圆满了，我的女儿太棒了。
对，我现在可以死了
啊！对，真是有点
那种感觉
吗？对对对，就我爸说我们叫汽车压罗锅，死都值了。我爸老说这个，就是哎呦，真那母亲那种笑是不一样的。
是，但是这回去看这个父亲也在那笑呢，笑着
头啊哈哈哈，老头那哈哈哈。
这穿着这个就是跟人家这个，首先就是不搭嘎的这个感觉啊。
嗯，
就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反正穿着是这种就是绿色的外套，
嗯、
也假模三道的套了个马甲，嗯、但是那马甲外边套的是一个这个夹克。
嗯，吃人免费的零食。
哎，吃人免费的零食，坐在沙发上还不在一个厅。
这老大爷实际上
但是那
保安聊天呢
啊，就正在跟保安聊天，聊得很开心。就刚开始不知道乐什么呢，
嗯、
但是回头一看是跟人家那个艺术馆的这个保安在聊天。
嗯，说这一听就像跟艺术没关的话。
哎，对，然后这个很生气的俩人就回家了。
嗯、
回家，而且这个到家了之后，这妈妈也更不开心了，
嗯、
说我这闺女那正夸我呢，你就叫我走。
说我跟我聊天那塞纳加尔的兄弟，都是亚非拉的兄弟，有的聊。你们这来他妈这大老美，这他妈漂亮国，那哪都对吧？难得有这塞纳加尔的
兄弟。但今天你去的那个地儿、那个场合，你适合聊这天吗？是吧？你还得那儿有吃的，你吃那么半天你还没吃饱、
啊，
你回家还得热咖喱，
是不是？那不是零食吗？
咖喱，
这不是得补晚饭吗？
热量够了就可以了，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身材啊？你这个咖喱，我给你热50秒行不行？
嗯，45秒。哎，我觉得这细节抓把握太到位了，太到位了。就生活中就不是我了，我不是人，就生活中我看到太多这种了，
是、
啊、对吧？你这个擦地不对，你少擦一下。
是，你这墩布这条得这么顺着擦，你怎么能横着使呢？
对，我觉得这事儿，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啊，就是以后也不要说了，同时也不要让那个人干了，就自己干。
对吧，
自己干就行了。
对，我们家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只要不是你上手你就别演员。
对
对,
对，
其实这是一个好习惯。最有怕
我们家就永远都演员，知道吗？
那我就是说这事儿如果是就是这事儿如果是比如说家里某成员就是该就是干的事儿，那就这个人干，其他人就别说话。
但是、啊、我觉得这事儿你看到这故事到最后，其实能再回头看能理解他这老爷子干嘛，就老头为什么这么欠灯。说实话，45秒、45秒有区别吗？
有
啊，一看
有。你可能多5秒，这东西就干了，你就热就热干了。
对，老太太最后端出来说：“我告诉你啊，这要不够热，我可不管。”那意思就是你说减的5秒，
哎、
别他妈说不够热，但是我给你加热5秒，
啪就扔桌子上。
老头拿手在上头一试，哎，正合适。你看爷这射这45，就是比你50强，就这意思啊，就是里边带着劲儿呢。这大娘还说一话，说就是。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去社交场所
啊
跟大家交往、
啊、
你他妈的跟他妈保安聊完天你就开始要回家。
是
啊对，这个老爷子说的就是我可以先回来呀，
你可以打车呀，
你可以跟女儿回来呀，就是你有很多回来的办法呀。
大娘
就是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对，那你要是这么说，那你叫我干嘛？
对
吧？你说，那你说你回家，那你说你回家就完了。
你
说咱
回
家，
你说你自个儿回，你就悄不悄走人。
对呀，
你跟他们那塞那加尔兄弟一块儿回都不管你，那跟我说了我不回，好像又驳你面儿，对吧？唧唧歪歪，反正俩人就闹了别扭了。
这一晚上反正没开心，
就
但是这个爸爸呢，就是说老头吧。
嗯，
坐在沙发上，他吃着自己的咖喱，
哎，
看着自己的电视，
还得特意是一个他固定的座
啊，对，一个固定的座。这家里头都有吗？
有，
大舅可能是有，
但是那个椅子现在就是
没圈椅是吧？
不是搁在我那边了吗？搁在像我孩子住那儿了吗？现在我
哦，你要这么说，真是大舅那时候就是永远都是那圈椅
对吧？就那椅子嘛，
哦，
现在那椅子是
我
们家
坐过一次，
那椅子现在我们家轮流坐，除了我媳妇儿不坐，我媳妇儿老说给那椅子扔了。然后因为现在占地儿，但是我
那就是你们家的铁王座呀。
对，我不在的时候俩孩子坐，然后就是现在他就有顺序，那猫也在上头坐，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的是那圈椅还是那躺椅、啊、
就那能摇的那个。
哦，
那
那
芝华
说那老圈椅，
对，芝华
芝
芝
华
士，对对对对，
那、
嗯、那
那
更是
了。这有的时候确实家里边好像某个具体位置，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当时
是巴巴的。
我们家那个时候原来就是住平房、
哦，我们家那就是我电脑桌那电脑椅是我的，
啊、不是这种这种固定位置是，但是就是围着沙发这一圈有没有一固定？
围着电视的、哎、
没有，
我们家还真有
啊、
哦。我们家原来在那个平房住的时候。哦，我们家那个就是吃饭冲着电视吃嘛、
嗯、
然后绿沙发的那个拐角永远就是我爸的、
嗯、
然后我就只能外边搬一凳子，然后我妈坐那折叠床的那沙发、
嗯、
就这仨人这位置永远是这样的，
嗯，
特别奇怪。
对，是有是有有这么一习惯，就有一个就是习惯点测不一定在哪儿，是爸爸专享。
对，
哦，
我跟我妈可能会换位置、嗯、我爸那位置是从来不换的。
对，现在等于是我爸不住那边了，那个椅子就变成我跟猫还有俩孩子我们轮流坐了。
这感觉就是咱那个古代坐位置一定得坐这个，比如说右边是上宾，你得坐右手，就这种感觉。
它这个细节吧，就是它没有任何语言去形容、
嗯、
但这细节在家里有这种情况的人一下就 get 到了。那个位置是他的，因为那把沙发的样式跟其他的沙发样式不、
哎、那就芝华士吧，
不一样。
那就是芝华士吧。
这事儿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啊、
嗯，就是你买四个一样的，
不行，不行，一定会爸爸再去买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好像爸爸是有这个，
好像是好像是
热爱的，
就必须得有把椅子是自己的。
这个椅子好像对于很重要，很重要，
嗯、
椅子很重要。
而我们在家，在我现在的家里呢，即便是没有那个沙发上那固定的位置，
嗯、
但确实我也跟艾文一样，单独自己买了把凳儿。
嗯。
嗯
嗯，
反正这个确实这一晚上不开心嘛，
哎、太细节了。这个
这一晚上就是不开心嘛。
嗯、
第二天、那个，这个老婆子就跟这几个姐们儿一块吃饭，
她过生日，
对，过生日，而且这过生日还很奇怪，这个是在外边过，没跟自己老公过，也许人家晚上过，但是没交代，
没见，就是说跟姐们们在一块儿，
哎，跟姐们们先过，然后人家那块儿反正是各种祝福吧。在那个祝福的同时呢，人家就看着，哎，你怎么今儿不开心啊？
对，不过说实话，这帮人看着也是在一挺高档的餐厅，
一个印度
这家应该是不是很缺钱。
对，应该不是很缺钱吧？
嗯、
只能这么说，因为他住的那个地儿也是人家那个就是社区嘛。
对，
就是那种社区。
但是这种情况就，但是这种情况在印度，他至少得是个这个有点身份的
上几门的
上几门的婆罗门的这种可能是。嗯，所以这几个姐们也都是。
而且他们穿戴其实也都是就是很怎么说，因为他那个印度的一穿戴，那是戴头纱呀，
对，能看出来
戴那配饰啊什么的、
嗯、
这一看就都是这个也是聚会上有、没点菜之前大家在那聊天嘛、
嗯、
先过生日，有姐妹就问了，说你这怎么看着不开心啊、
嗯、
我们觉得我们家老爷子现在这个状态吧有点拖后腿，
嗯，老头儿影响我生活了，
影响我生活，说那你这
说主要我看了我闺女的那个艺术展、
嗯，
我觉得闺女活出了我想要的样子，
嗯，
自由，有事业，为了自己的梦想。我围着灶台陪他们这老不死的，陪了他们半辈子，三十多年，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是你结婚的时候你就没这么想吗？
太早了，那会儿年轻，没明白什么是婚姻，
但
就没明白什么婚姻，就被婚姻给约束住了。
但你不能这么想，我跟你说，婚姻啊，不仅仅是只为了开心，
嗯、
是吧？人婚姻里边还有很多的。这种忍受忍让
对，那是太传统，确实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印度朋友一个印度姐姐这么说的，说婚姻那就是我们要忍受，
对，
我们要痛苦。
你看咱原来最漂亮的这姐们啊、
嗯、
就坐你旁边那位、
嗯、
她原来多漂亮多开心、
嗯、
她不是也顺然的这个接受了这个婚姻对她的摧残吗、嗯、你看她现在天天这样劳累、
嗯、
不是也很开心吗？
也有一姐姐说了一句我觉得这里边挺有意思的话、
嗯、
说这个婚姻不就是两个人自愿的被一个协议给束缚吗？
对啊，
对吧，你婚姻的本质，我觉得他说到婚姻的一定本质，
你俩人自愿的，
首先这对你自愿的，而且这是一个协议的，
对
对吧，这是一个
不想过就离呗，
一个协议性的，一个协议性的，而且是确实是一个束缚，
嗯，
是双方这种协议性的自由选择的束缚。
嗯，
但是另外一姐们说了，
说
的
你这，
说但是咱这不是漂亮国了吗？
对啊，
大美国
这边可有政策，
咱这边多正确呀！你可以把老公给退了啊！
这老公不行，可以退
货，你知不知道？去超市就能退， 这就是这个片儿魔幻的地方，就是这个设定里边他们在的这个国家，
就突然冷不丁的给你来一下，
而且就是主要是退货的时候，这帮男人也没有反抗
啊、
嗯，一到退货就真跟一个玩具似的跟着。
是，因为大姐回家找去了，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呀？这大姐回家第一件事啊，
嗯、
第一件事先把自己家里面地下室的箱子都打开开始翻，哟、
嗯，
翻啥呢？咱也不知
道翻啥呢？
啪，拿出来一张保修单。
啊、
哦，也不叫保修单嘛，叫什么那个质保单？
对，质保单，
售后
服务，
上面写着 warranty 嘛。
啊，带着发票的，
带着发票，然后就直接第二天一大早开着车屁颠屁颠的就去大超市了。
嗯、
人家超市大，那种大仓储型超市，
那、
嗯、
应该就是宜家，应该就是宜家，
对、
嗯，
就那种的
库房。
然后上那儿去了，就跟那个人对面说那个退货，什么原因啊？
嗯，
说。那这从何说起啊，这原因可忒多了，我了个天儿、啊、
就是说什么我现在已经60岁了，我想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老爷子在后头提了一句，是没有我的是那种没有我的生活
对面那大哥说了，不是您那个太泛了、我们那儿有几类
啊、什么类、啊、
第一类是尺寸不合标 第二类
还可以还可以
第二类是这个不时长是吧、然后这个第三类是不太合适、
不合适就这个了，
就这个
合适，
那行，那您就可以
不再合适了。我觉得这次好多细节化特别有意思他说完不合适之后他停顿了一下，说是不再合适了，其实代表他以前可能合适过，就是现在不再合适了。这个词儿，哎呦，就真的这个台词写的，我觉得功力很深，功力很深。这个真的不再合适，
有生活。
嗯，所以这因为这句话，其实到后来也稍微有点点了那个老爷子了。嗯，那老爷子就欣然接受吧，
是
带他去，来这儿退货去看吧，一堆人都在那块儿了。
是，
嘿，大家好，我是伊布拉西，
对，
老有那伊布拉西哈，我是伊布拉西，
我是伊布拉西。带到那边之后，因为他就说了，这个我们这个退货之后啊，这个东西不是说直接返厂了，我们这没厂，这都是人啊。我们这个退货之后的话，全都在我们那二手交易市场
啊。还二手，大娘有点紧张了，这玩意儿你们还要继续交易啊？
那必须的，这东西，而且您这个叫什么？您这是海外来的，您这是国外结的婚嘛？我们这到我们大美丽国来之后的话，您还这个不是退？
我就想单身生活了，
不行，您那
不行吗？
您那。这个从86年之前的啊，就是您在国外结过婚的，到我们这儿只能换
一个，
而且不能换跟您这同价钱标签的，您得换比您这价格更低。
哎呦，那得多次啊！
您看，您这退的时候，我们这到了二手交易市场，这就得打折了。
我这得换一多次的，我看看吧。
那您自己挑啊，
挑吧。
漫世界全是老头子，您随便挑一个。
还有不是老头子的，呦，大小伙子，
哎，这得得着是吧？
这
个
得
那您得着，
大小伙子吧？我都不好意思了。
真就捡一大小伙子，
真的捡一大小伙子，
那
还行，30-40岁。
那哥们儿是不是演那个《This Is Us》里边那个？
不是，
那哥们儿很优秀，那哥们儿很优秀。老大娘回去看电视，旁边拉着大娘的手一起看
啊，拉着
吧，
得亲一下，
哎，亲一下，哎呦，然后跟大娘那个 happy 完了之后。趴在大娘的怀里，
非常关键的是，他回家没坐在那个专属座上。
对对对，
俩人坐在了双人沙发上。
对，坐在双人沙发，手挽着手，亲着手臂看电影，然后晚上躺在大娘怀里，说的就是有你真好。说的那个，说那还不够了解呢。说我以前做过冰激凌售货员，还做过什么？大娘就开始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在遇到我们家那前老头之前，我一直想当个艺术家。说我也有很多梦想，我以前还做过模特。
哦，那咱俩不就一拍即合吗？来来，我给你画一张。
行，咔脱光了，拿着葡萄啊，怎么做了一个
摆了4个小时吧，摆了4个小时。然后这大娘回头看大娘那会儿，你这画有点太犀利了，就说不清楚到底是抽象派还是
没有人。小伙子可会说了，小伙子跟大娘说，
后边说了，你这个对比的比例啊，线条运用的特别的完美。
对，说这幅画特别特别特别的
棒，特别对我来说太特别了。
大娘说这个这么多个特别，我就听出来这不怎么样，对吧？小伙子开始给大娘揉肩，一边揉一边说，你都让我想到了我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感觉。
大家一听不行啊，
嗯，好嘛，拿我当妈妈。
是啊，你这看你三十来岁，我今年六十，
嗯，
我今年六十，结婚三十七年了嘛，
嗯，
我这结婚这
对之前说了三十七年，
大哥说了这个结婚三十七年还恭喜我们，
嗯，
那我这六十了，女儿都这么大了，你确实跟我女儿差不多。
我跟你说，确这问题出在哪儿？就是这，因为啊，他是以他那个之前老公那个价格往下打折找的，找的这小伙子虽然体贴，这个照顾他，这个时间又长，对吧？年轻有活力，但是。他好像没，就是有点吃软饭这种，
哦，
就是没什么事业心，
哦，
就是瞎他妈换工作，
嗯，
然后
没有那事业恶魔，
对，没有那个上进绿精灵，就是哄着老太太玩，
就只有门怪了，
就哄着老太太开心就完事儿，就是有缺点什么，
是，
哦，不太对劲。
当年想，那不行，接着换，
换个这回岁数大点，但是。身体好点儿，岁数大点可能会减钱嘛。
我上这个岁数了，这个咱都知道，
嗯，
这人过了四十就一直往下走，
嗯，
到六十了，我这么多年天天在家就坐咖喱了。
对呀，
啊，我这是不是得锻炼锻炼？你看我这肚子，你看我这腿，
要不然身体不好了。对，
我得对
吧？
这回我得找一
个，对吧？谁的骨盆最端正？
首先，
谁的大腿内侧没有什么堆堆怼怼？
什么东西？
对对对
什么？
不是现在流行吗？
对
堆堆怼怼，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吧对对吧，就是找了一个一边听着什么本草纲目一边
对，
哎，那他那个跳的好像真一模一样吧，就是
太多，
就是那个用手摸另一只脚，
是
一个运动型的，
你自己得挺关注这个网络流行的东西，
火呀，
我是看看，我希望看看他能减肥嘛，
哦，但是就看看就减肥是吧，
对啊，
刚才我还跟他说呢，我说你运动运动。
我看了，我
看
那个，
你就说让运动，他打冷战，
啊。我看了那刘老师跳舞了，就是
看就可以了，
看嘛，看就可以了。
眼睛减肥。
谢尔顿这么说的。
嗯，然后这个就这回找了这么一个大哥，大哥来了之后，
换了一大哥了，
换了一大哥，大哥就带着他跑步啊，
啊，
嗯，真的带着，就人生就在于运动。我跟你说，
嗯，
这个咱到这岁数了，咱不运动，谁能替咱照顾咱的健康？闺女不在身边，然后边上也没人照顾，那咱俩就得自己来。
哎呦，
是吧？那咱就跑吧，
每天跑步，
每天跑步，而且这跑步吧，不仅仅是那什么，不仅仅是他自己跑，
嗯，
带着这邻里街坊全都跑，在家门口做热那什么，
就是
操，
就是跳那个，就是那手摸脚，
对，就现在网上就知道这个，如果人最快速能收腹的这个运动到底是什么，
嗯，
那就是我教你这个。
哎呦，这大娘其实挺高兴，
大娘高兴啊，
大娘一边给他抹着，
生活有活力了，
一直给他抹着黄油面包，一边说，真的，我这三十多年就围着灶台转了，我那钱老爷子，我跟你说，我们家那钱老头，
嗯，
他最远的运动距离是从他的床到那把椅子。他妈不出门一天，哎，一天那个微信运动步数是八步。
我都真想拍照片，我你现在这床边就挤着你这沙发，你他妈连走都不用走，你挪
一步，
你挪一屁股，他都
我都不需要，我是从床滚到沙发上来，你知道吗？我每天是从床啪一个翻身滚到沙发上来，
而且手机还是拿手拿过来的，所以没有步数。
对
啊，大哥不高兴
啊，哟，
新换来大哥。您这黄油抹忒多了
啊，多我他妈不伺候老头，我自己吃点黄油还不行吗？
你这肚子，你看这都这样，咱不是运动吗？咱不是，
我给你退了，你那么多废话。
哎，又退了，这回退了呢，之后就
没了。
哎，这回不是，这回退了之后呢，
嗯，
就找这个，就又去这换货区了，嗯，说再挑换。
嗯，
去了之后，
这钱老伴出来了，
钱老伴还在那坐着呢。说哟，
钱老伴说，嗯，对，这段挺逗。钱老伴说，你瞎他妈挑，
你这不问问我，啊？
对，我这现在我跟你讲，
小灵通，
没人把我带走过，除了伊布拉西，我是这儿现在最熟的。你只要不带走伊布拉西，在这儿跟你讲，别都给伊布拉西是里这最次的。
你看那哥们儿了吗？那哥们儿都退回来四次了，
啊，
你看着他年轻，啊，没用，
退一次减次价，他妈不一定怎么回事。
对，肯定是有问题。
我帮你介绍几个
啊？对，我回头给你介绍介绍。
嗯，
你这，你别老那个听那个销售。
但是这里边其实他有段挺有意思的，他就说的啊，说其实你把我退货的那会儿，你说了一个不再合适了，其实有点，我有点觉得是你说的对。
是吗？
就是咱们确实不再合适了，我也有这种感觉了。
老头也腻了。
老头说：“
你又点出了实质。” 你又点出十日，老头也活分心眼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要不退我的话，我可能自己想。
老头开始老觉得，哎呦，反正一来张嘴，饭来张口的，每天就是他妈怼你五十秒还是四十五秒，已经成生活习惯了，从来没想过变化。突然你有一天跟我说不再合适了，你说这玩意儿一琢磨，是啊，还那么多老太太呢，我的。我在这儿也不太差呀，那帮小伙子退四回了。
我说出了金花的心声。
哪儿无心声啊，你听这故事结尾挺好的，对吧？那小伙子退他妈四回了，
是啊，
年轻就好吗？
对，
对吧，
年轻可不一定好。我告诉你，有社会经验也很重要，当然也有社会经验像伊布拉辛这样的在这儿一直待着，都待了两年了。
我觉得伊布拉辛是已经看透了，他们
不走。
我想明白了，后来我看完这片，我看第二遍，我想明白了，这帮人在退货区之后他们就不用上班了。
哎，不用上班还有吃有住，
然后每天就有人，就是那个售货员给你打扮得很干净，
是，
然后让别人来买你，
而且你还得坐在，比如说你这今天在这个，因为他们那个叫什么，这个
展示区
边上就是各种的这个其他家具的展示区，
对，
你可以坐在那个野营的小椅子上，
啊，
边上是小冰箱，打开喝饮料吗？
对呀，啊，
这
我
还
我是一不拉稀，我也不走了，
就只不过没电视而已嘛，
啊，
是吧？没有那个椅子，
那你是不知道。
啊，
那你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电视在这儿呢，是吧？
你是不是？我跟你讲，商场里大电视，你以为没有呢？能看
啊，哦！隔壁
有他下，对吧？那个一下班就去隔壁通道。
你看金花这什么没有啊？这都麻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麻将虽小，
对吧？空调都吹着，多好啊！
你看他偶园哪有那么多那个手办可以放
啊？这还真是偶园都被堆成水晶石
了。你看我们那个大海报，他屋里他回去，他谁是能让他？他爹嘛，他爹第一天的时候让家人撕下来，
写着黑水公园绝不拖更的周五播客。
别以为在这儿躺，这挺好的。
我可不走，我伊布拉西可不走，这什么没有啊？对不对？
大姐想明白了，大姐这个想明白什么了呢？说既然都是退货区才能换，
嗯，
那就换不着合适的呀。
我觉得大姐这里有一个段其实就是有那么几句话点的，所以他就真觉得他这一集的台词句句都值得琢磨。而且好像大姐说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好像明白了，我的生活不应该再是跟着男人去走。因为你看他找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做模特的男人，他鼓动我说你应该追求你儿时的梦想，你画画我来当模特，对吧？他实际有这么种鼓励，那么他就哎，我就开始画了，好像我确实小时候，我觉得哪个小朋友可能小时候都想过自己爱画画，
是，但是画的还是小时候那水平，
但实际可能他并不是我真正的人生追求。后来我画了一个爱运动的，他整天给我讲什么奥巴马的这个锻炼身体的故事，
奥巴马夫妇锻炼身体的故事
啊，然后我就跟着他一块儿跳这个跳本草纲目，
嗯，
但实际上他这也不是源自于我源头的想的生活，
对
啊，而是源自于我新老公的喜好，
嗯，
所以在这会儿明白了，就是
我得有自己的，
对，就是我虽然看似我占有主动权可以随便换老公了，但是我依然是在按老公的思路再去生活，
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人管着，
对，我只是在挑谁来引领我，
嗯，
不对，
我得自己管，
我要自己引领自己，
所以我要干嘛呢？我最想干的事儿，我想去旅游。
嗯，
我要去旅游。
哦，
啊，我从学这个意大利语开始。
嗯，
咔就打开书了，
学意大利语。回家这回也不带老头回来了，
这不带了，不带不带。
但是听见邻居家好像来了个老头，
哎，邻居家怎么这还介绍上？这怎么回事？
哎，你知道这一集啊，他那个布景啊，其实特别像咱们刚做完的那个《剪刀手爱德华》
啊。对，
那
哎呦，我觉得这集故事太精彩了。对门大姐，老太另一个老太太
一撩帘，眼都傻了
啊！
这不是别人啊，
这是我们家那钱老头啊，
怎么从这门换那门了？
那人家领货还冲这边打招呼呢，
啊，
因为他一偷看那边，大姐看见了，哎。我带着你钱老头回来了，现在是我爷们儿了，我给买了，你不是退了吗？
哎呦，我告诉你，那价格那叫合适
啊，可便宜了。哎呦喂，哎呦，这演太好了，大姐就敲门去了。
那大姐心不甘呀，说这怎么来了？然后就想了各种的办法啊，
嗯，
想了各种的办法，自己收拾了一兜衣服，
嗯，
端着就过去敲人门去了。敲人门，哎，那个，这对门我也忘了叫什么了，嗯，就
邻居，
哎，就邻居吧，邻居那个。小刘啊，这个，
嗯，
我们家这个老头这个衣服啊，我收拾了点儿，我看他来你们家了，我觉得挺好，
嗯，没事，不需要了， 我给他买了全新的一套，我按我的喜爱给他打扮了，你看特别帅，老头出来你看帅不帅
啊，老牛仔似的。
你这再穿上夹克，你这一辈子没穿过皮夹克、啊、
我天哪，
穿上夹克一丝色伍德似的。
对呀、啊、你怎么从那个成龙变一丝色伍德了，一辈子你没穿过这种衣服呀。哎，行行，那个我家老头现在还没准备好呢，还不方便接客呢， 不方便见客人呢，您先回去吧，毕竟现在我们家老头了嘛。
哎呦，就回去了呗。
回去了，
回去了，这就没招了、嗯、但是这个癖好可就留下了，这现在不去那儿换老头了、
嗯、
天天盯着自己的那个前任老头，看着跟人家对门干什么、
嗯、哎呦，前任老头怎么还跟对门那大姐学上外语了
啊，这俩人要旅游，这不我的梦想、啊、
我一直梦，我操，还他妈拿 APP 学用 APP 订豪华双人，这双人床，这不我操，他妈跟我
在我们家干过活吗，
我操，我跟家干了，我他妈的给家做了37年饭，家就没他妈带我正经旅过游，出去都他妈坐破游轮、
哦、
根本就他妈没住过豪华套间，我操，这他妈老头疯了吧，
这老头是要干嘛呀。
哎呦，我又看见了，他还给他妈那女的开车门、
啊、
还鞠躬点头哈腰的。
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过呀，他不是他上车之后你家上不上，不上不上滚蛋，不都这种待遇吗，这老头怎么变一人啊。
哎呦，气的
真是气的不行，
就怕比。
而且我跟你说还发现一个问题、
嗯、
这女的之前因为都是老公开车带着去
啊、
哦、这回呢自己就得开车了。
嗯、
哦、她不，那因为平常都是老公开车嘛，之前为什么从那个艺术展回来
嗯、
哦、老头开车呀，不好打车、
嗯、
打车后老贵的。
嗯、
哦、现在就自己省省钱那就开车呗。
嗯、
哦、这开车可出了事儿了。
怎么了，
倒着车跟着闺女打着电话、哦、倒着车邦当后边就怼了人了。
怼谁了，
对门，
给对门老太太怼了。对门老太太，我告诉你，心里一万匹这个羊驼走过，是不是因为我也去要了你们家老头？
你
还
是不是诚心的？
你他妈就心里话啊，就是他妈的，你不要我才捡呢。早看老头好，你不会调教。
我天天也在对面看的，
你不会管理，你不会调教。你看现在我弄老头好了，你生气了，
是啊、
你他妈你就没动脑对吧？你是付出了，但是你真的动心了吗？你走心了吗？你不就是机械的问50秒、45秒吗？
对
吧？
对呀、
啊，就。
而且
你就是诚心撞过，就是他没帅，我觉得那眼神中一万个
那
个、
啊、那就不是，不用说了，这已经不用说了、
啊、
那个手势都已经，
对，
就是诚心
的撞，而且就得气你，叫老头名，老头我让那谁撞了，出来帮我说一下。考验，我觉得太考验老头了，一个是前妻，一个是现在的这个，
而且这老头我感觉他也算经受住考验了、
嗯、
因为这老头啊自打这撞完之后更好像换了一人一样、
嗯，
找那小窗户缝里边看过去，这老头怎么吸地呢？
从来没干过家务啊！
我怎么还搀着，还开车还搀着回家？这有过吗？我这自己坐轮椅的话都得自己轱辘、
嗯，
擦出火星子来都没人管，是不是？这是实在是受不了、
嗯，
而且这女的吧，就已经魔怔了，
嗯、
魔怔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先把这个就不，我不能看了。先把这个百叶窗降下来、
把微博
拧
上了，
拧上，
把微博删了，
看不见吧？不成，这个扒着还能看，我把帘再拉上。
对，把所有和他在一公司的同事全删了。
哎、我不能再看他了，不能再看他。我而且我坐在老头的这个座椅上，
对
我感觉这个家里就是我坐的，
对，不需要老头那椅子，我后来就没坐过，现在我要坐一坐，体会体会当爹的感觉，
果然很舒服。
我就在他们这块儿，我就光制，
我长到这儿了，
我就光制造垃圾，我他妈不倒，给那屋弄得跟猪圈似的。
哎，就反正这个女的就是，
颓了，
那肯定颓了，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这个就已经在家里边，就是之前老头什么样，他什么样，反正家里没有自己这个就做饭了，点的也都是外卖。
嗯。
过了2天，自己这可能也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个还是得采购点。
对，我觉得主要是饿了。
又去这个超市了。
嗯，
这去的时候又发现又捡着东西了。
对，这超市是人大喇叭广播嘛。
嗯，
这个情人节特价，这个丈夫区现在都半价出手
啊，都半，就是之前减价的丈夫现在
继续半价，
而且参与这个我们返券的活动
啊、
嗯，而且这个
就差说买一赠一了，
这是为了清仓、
啊。对，是
发现这伊布拉西在这块不走了，但是两年
就准备把伊布拉西卖出去，
又看电视，又做播客，又打游戏的，这
做播客。
伊布拉西长在这儿了，后来对吧？后来他们家前老头看见这大娘来说：“哟，你不会来买伊布拉西吧？”
哎，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呢？
啊、
是吧？老头也在这儿。
我退货了，给我退了。
你怎么退货了？你这不是
小刘
又干这个家务？
小刘说试了试，觉得还是单身更好。
对，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合、这个，
不太适合结婚。
那这不是跟我一样吗？我这也觉得是啊。
嗯，我觉得特有意思，就开始这大姐就说了，我觉得这一段其实比较开始厉害，就是看的比较深入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其实更多的会说，为什么这老头变了？是简单的会说，就是说，是不是那个女人要管理他？就女人要管理男人，还是或者
男人反抗了？
或者说是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喜新厌旧？其实没有，其实他说到了一个真的，我觉得在两个人的生活状态中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跟男女关系不大，因为有的时候
快点说，
对吧？就说铺垫一下，说什么呀？老头说。其实你没发现咱俩刚结婚的时候我也修东西吗？
嗯，
我也打扫屋子。
嗯，
可是每回你都说不够好。
嗯，没有鼓励
我，不管多努力你从来没有正面说过我的这个做的东西够好。那么我发现我做的不够好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做，因为不做我就听不到一个
少挨骂
负面的一个骂我的一个语言，对吧？
我们家我就不让我媳妇儿洗碗，她每次洗完之后就感觉厨房就没法待了。
为什么呀？
就地上全是水，台面上全是水，
嗯、
然后她，你说是什么洗碗什么收拾，其实比不收拾还乱。
但是等于
我说不许，每次她进去，我就说给我出来。
你喝。但是这个大娘不就是？但是大娘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你她去别人就是去了当了别人老公就会干这些事儿，是因为意思其实就是对方会给我正面的鼓励，
正面的鼓励，
会给我正面的鼓励。
对。
然后说到了一个更关键问题，就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从合适变成不再合适，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觉得做所有事都是应该的。
对。
对。
当你所有事都觉得应该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个正面的鼓励，甚至你会认为每天都应该比前一天更好。可能前一天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但你会认为第二次做我应该比第一次做得更好。我没法达到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内心一定会选择避免这个问题，
是，
然后不断的避免，不断的避免，就变成不干活了。
那肯定
就变成我不再讨好你了。其实不干活只是一个表
面，也不是说不再讨好你、
嗯、
是我不用干那些事情去讨好你，
他就是彻底不讨好了
啊。对，那就最后就会变成
最后就会就是我可能开始干别的事讨好你。
对，
比如买个包，然后你说你怎么瞎花钱呀、
嗯、
对吧？或者说那个送个什么生日礼物，
送个花，你说你这不买点实用的？
对啊，低两斤肉。你又不会做，还他妈得我做，我刷碗，对吧？
你会切吗？
对吧？我刷碗，你又先台上有水，
你有地儿吗？
对吧？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是这种，其实真的，这两个人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说你买了斤鸡回，比如买个鸡回来，
买什么
鸡肉、猪肉，你买就是你买吃回来，你买吃
斤鸡回来，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嘛，
金花，
就是你就是你给予惊喜啊，给予什么，其实心里都开心。
嗯，
我后来其实有时候，我后来夜深引领，也认真思考，有时候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呢，受于某种文化的影响也好，或者说性格的影响也好，他不爱表达，
嗯，
他不表达，他不给你正面反馈，他反而会愿意，他甚至有时候会，因为有种说法，这种，因为他设计成印度其实很有意思嘛，
嗯、
是在这个范围内，
他们那边还是那个，他这边说过什么包办婚姻嘛？
对，他们还说过他们之前是包办婚姻，
嗯，
他们是后来挣了好多钱才想办法来到这儿的，因为他闺女在这边嘛，就是还不是那种美国那种特别爱说什么，我就是表达的这种人的性格，
哎、
其实有时候我们。这种不爱表达的性格就特别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是，
其实两个人之间可能或许还有感情，但是就是长期的这种这我就不说，我就不说，我就赌气，然后那个，所以这时候你回到
也有说的、
嗯、
就是问，哎，我穿这衣服好看吗？看着屏幕呢，连眼睛都不带看，好看，然后脸转过去，好看好看好看，
就是脑袋转过去，眼睛还看着屏幕，
对
对吧？这就答回答好看不错了，对吧？别就人说别
是
别打扰我，
这是第一步，这是
第一步。那个当然就是
第二步是好看。
那什么，那个他为什么就是你再回去想他为什么说那个开始说五十秒，他非要说四十五秒。
嗯，
就是当你不停挑我的时候，有的时候人真的会有一种情绪，就我也挑挑你。
对呀、
啊，其实有一些特，
你以为你干的就都是对的吗？
我觉得有，
我现在互相挑。
我觉得人生有时候这个情
绪，我们管这叫互相约束。
让彼此达到更好的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严格要求对方。
我们这
也就是它里边说，除了这种情况下，也得多表达表达爱。
嗯，
这表达的太少了，而且就没有太多的正向回馈，就会越来越变成两个人挑对方的毛病。
你会看我们就是经常看到那一个国外的那老两口拉手，
嗯，
就觉得哎呦好温馨啊，
嗯，
是吧？
嗯，
因为你国内其实很少有这种，就是
这拉着孩子嘛，这么乱跑的马路，
尤其是你上了岁数之后，我不知道就是不是所有人，反正我的父母，
嗯，
我没看见过他们就是出门俩人拉手，
嗯，是吗？你父母已经属于比较恩爱的了，
不是？我说双方父母都很健康。都
拉手是搀着呢，
对，你看国外那个拉手是搀着，就那样
了，动不了了。隔壁王老五，
不是他们真的就是出去，尤其是出国旅游什么的，
嗯，
你看人家那个老两口，就是俩人自己坐那儿喝杯咖啡，
哦，
然后在那拉着手，然后就不是搀着啊，
哦，
真的就是在那拉手逛个街，
嗯。
你觉得那种的那种情感，其实跟咱们其实能看到的这种老
没事，
尤其是这个婚姻时间长了之后的这个老
没事，等咱们老了拉。
对，那肯定。
咱们仨拉，
对，咱仨
手拉手，咱仨手拉手录音。我拉着艾文的手给大家讲故事，
这是穿着一个麦克风录音。
老哥仨举着一个麦克风，穿着一个麦克风，
该你了。
反正就是，确实是，
我就得把麦克风杵你嘴里。
人都说听着特别怪这句。就是，但是真的，其实他说到了一些什么，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说回来，其实好多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到底国内外可能不一样啊，其实也不知道国外到底什么情况，因为我也没见过，没深入调查过。当然确实我说从身边的周围的很多这种老人也好，或者说这个一些这个人生的经验体验也好，很多问题可能都是出现在他们说的这件事上，就是在认为这件事是应该的。因为其实就追回到之前咱们讲那个全息宇宙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那里边你不就是爸爸想了一辙是靠离婚挽救两个人的婚姻吗？
嗯，
对吧？说感觉好像关系破裂了之后反好像才能有劲，其实就是在打破那个一个观念，就是
应该的
、哎，没有应该的。
嗯，
这个人对你再好什么的，对你好
是
真的，
他还是个个体，
他没有应该，他对你好就是应该去给更多的正面的反馈，对吧？就是其实包括不光是这个两口子，或者说情侣，有时候对于孩子，
对，你就他应该会这题，没有应该，
对，对于亲人多于鼓励，嗯，多夸，没事说，哎，真漂亮。对吧？真好
啊！这不是也有个度，
嗯，对，是吗？我说他们最近老
说
神叨叨呢。
人说那个算那这不是，
嗯
啊，
不是这个夸人啊，确实也有个度
啊，也有个度吧，确实可能
现在那个孩子不建议这种教育方法
啊，夸的这种啊，
对，
你看情况吧，别他干一坏事你夸吧
啊，不是对，那就这就是那度，
就是度嘛，对吧？
对，
你
就是比如说他写出这题，他花了十分钟，
嗯，比如我们家孩子考试
啊，你是最棒的
啊，就
这种是说现在
不建议，你说你特棒可以，
啊，
别说
你
是最棒，你
别说最棒，这事我们家也不说最棒，
啊，
就夸完之后说你还有，
现在孩子都特别脆弱，在外边，因为在家里就是，
哎，你说这个是
太多了，
是，
这个，是，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有度。
其实包括批评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但是也是有度，
对，都是有个度，
您别把孩子骂哭了，您那还得继续的追着
说这老两口，
嗯，但是就好多时候在生活里边这个度就不好控制了，我觉得确实是，
所以他这个度就导致他这个老公第二次打折，而且在赶上那个情人节还赠券还赠积分的情况下，
嗯，
在那块贴了个标签，
对，就这样老太太还不买，
啊，老头说你别看太低了太低了，老太太一看都急了，
你比伊布拉辛还低啊，
怎么这么低呀，啊，皮垃圾都低，这丢我的脸呀，啊！这打狗看主人，这不是啪啪打我脸吗？
那我跟你说，我这今儿我怎么也得给你带回去
啊，嗯！老太太说我要把你，老太太这么说，说我要把你买走回去，
我把你顺走
啊，嗯！咱们能不能这种重新开始？怎么说？后来又说不对，我们不应该回到以前，
嗯，
应该是未来。
对，
我的旅游不应该再是坐游轮。
其实就是想旅个游。
其实真的有时候就是赌气，我觉得就是赌气，就是你不让我痛快了，我也让你尝尝不痛快。
嗯，
其实有时候想法是你不痛快了，你就知道不痛快不好，下回你就让我痛快了，结果就越来越不痛快。
我觉得你这说的倒是挺好，
对吧？后来就变成越来越不痛快，
那肯定的，
对吧？就是
这俩人肯定有
解气啊。
对啊，有的时候就为解气嘛。有时候看，有时候看父母打架也是啊，就是我觉得没有事儿啊，就为他们一句话，一个莫名其妙就吵吵起来了，
嗯，
就是互相。
所以我现在看我爸妈
呀，
真吵架的话也不怎么吵啊，就真吵架的话，我旁边有个咯咯乐，我说你俩吵啥？
拱火嘛，就是互相话顶话嘛。
你这说这句不是顶那边吗？
啊，
那边不是说这句不是顶这边吗？俩人都吵吵起来了，俩人谁也不。 搁不下面子。
但是对，就是搁不下，就而且再有就是回来就是觉得都是应该，你应该理解我，
嗯。
你怎么不理解我？你应该懂我。你怎么没有小李懂我？你怎么没有老刘懂
我？
哎、我
告诉你，这话说出来就更招人气。
问题是你就我跟你讲，关键在哪儿？小李老刘也不懂你，就是酒桌上哄着你，
啊、
那叫哄着你，不是真懂你。你这么说，哎呦是，哎呦你家儿子真不是个东西。
就是酒桌上哪说，哎呀这你说的不对啊，那不是拿酒杯都得拽起来吗？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外人啊，他说话客套，
那肯定客套。谁能
他一客套你就觉得特理解。反而家里
你跟人家那儿诉苦去了，人家说这事儿你得自己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不是找抽吗？
所以就是生活就是这样，这老太太也算都明白了，对吧？嗯、看明白了，说那就
这
不买了，
这钱我告诉你，我给爹面，
不偷了你，我他妈也不买你的，
顺走。
老头儿说：“哎呦，那你要顺走了，你可就没发票
啊，那可退不了，
不退了
啊。”
这个带着老头，
而且你这人生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偷东西，
偷东西，
嗯、
咱俩这更刺激，太刺激了。
我觉得差一句，我觉得差一句，要我要的话，我就再加一句，说的他妈下回就不退了，给他妈你直接扔垃圾桶。你他妈要不转变啊，直接扔垃圾桶。哎，我觉得这真的挺深刻，而且我就是追回来之前，他那个过生日吃饭的时候，其实有一大姐说那句话，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说的是婚姻就是两个人自由的。那个协议被就是困在一个协议里，
嗯，
就是自愿的被困在一个协议里。其实真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到了一个婚姻特别本质的东西，结婚其实就是一个协议。
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我
很多人忽略这个事儿，忽略这个。
我看，但这些年不是好多明星的婚姻出事儿，你看那明显那不是协议，那是一个买卖嘛？
啊，对，
对吧？
对，
是700万嘛。
这好多了，好几件呢。
对，
不
是挺多的。
对，但是其实你看，发现
但普通人来说，他是这。
但是我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就比如现在大家都会结婚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说个誓言，说的我会永远爱你，海枯石烂，海天崩地裂，海誓山盟，对吧？这我说的人自己都不带信的。然后不然就是说，不管你身体健康不健康，我都这个会照顾你，保护你啊，我还在尽量的这个能做到这些。但是就是我发现了问题在哪儿啊？这誓言他妈是个模板，这就跟咱跟哪公司签合同似的，都是说，哎呦，这是现在一活，咱签一合同，不就是一协议吗？
是，
老袁给咱打过一模板来，咱那是不是得照着模板改改呀？
我前两天不是刚重新看我那婚礼视频吗？那不就是就很那段是模板？
对啊，
就我觉得只有那段是可以不用看的，剩下比如说就是闹啊，什么同事朋友来了，在这个。就是那个才
是
最真实的，
对，
那才是最真实的。
对，但实际婚姻最重要的是那个誓言，但那个誓言现在成了一个模板，因为没有量身定制。因为但是现在有些新闻，大家看着老觉得特可笑啊。但是后来我细琢磨了，好像其实有点意思，好像是日本吧，还是欧美哪块说现在有那个婚前协议，要定那个每月性行为次数。就是说，有的女的她无法接受多少次，有的男的无法满足多少次，他们都会要提前定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怎么罚钱？就或者你达不到这个标准，允许你出去怎么样？就是都要看双方的一个协议了。就会发现不光这样，比如其实有很多人在生活中有很多这种约束，比如说我无法接受家里有人吃臭豆腐。
你刚才说这事儿不是那个以前那个电影冯小刚那电影里不就有
对一年一次嘛？
是那是什么来着？
非诚勿扰吧？
非诚勿扰
对吧？
哦，
对，
但是好像我们这些话，其实很多真正生活中你真实需求无法去那什么的。比如说，我有一个要求，我必须每周要看什么什么一个比赛，这是雷打不动的。
嗯，
我是不是需要婚前去协议？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是，哎呦，结婚之后这些问题就都不会是问题了，
因为那会儿不都是就是
年轻嘛，就跟那个阿姨说的似的，我结婚时候不是结的早吗？没想明白，哪他妈知道婚姻是这个呀？
哪知道还得有球赛这么个东西？
对呀、啊，对吧？那大爷不就是坐那儿拐着东西开始看电视吗？是不是在看球赛？不知道啊？
是哪知道印度人喜欢看橄榄球啊？
对，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你生活中有很多，所以咱们以前就说，你要结婚之前，你先足够了解自己。
是。
需要婚前去讨论，让对方知道，然后也知道自己哪些不能，对吧？我们必须周六要开荒， 我们必须周六要打副本。我四十二岁，我还带领着我们团队拿得了引领潮流。
你那天不是告诉说特生气吗？老打不过，不打了。
后来打过了，后来
打过了，
引领潮流了。我们后来引领潮流了，打过了。
夜里一点钟的时候，然后打过了。
这届一点，金花刚上线。
下周这成就就没有了，我们拿到了，是这对吧？其实因为好多
工会人都在那个 YY 里边，就直接打很
真的。其实你就包括、
啊、这什么意思？
困了，那还行。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说游戏很重要，
嗯，
对吧？其实你真的就但是就是说，哎呦，你能不能为我不打游戏了？很多人觉得为了爱情我能做到，你这辈子你做不到。
就是您如果充分了解自己的话，就知道做不到。
所以第一，充分了解自己；第二，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婚姻是什么？就是他说的这个，是两个人自愿的困在一个协议里。那这个协议一定要定好。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憧憬了一个婚姻的协议，认为在这里我能获得幸福。我憧憬这协议是这么几条规则，你憧憬那协议是那么几条规则，咱俩在一块儿就没对过这协议。这他妈不就跟那个合同似的吗？我出一版你出一版，咱俩不对，然后最后咱俩为这事打官司，对吧？那你只能让大家一块看着哈哈乐呗。
对，就直播呗，
对吧？这是这集真的挺深刻的。
而且这个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就还是咱刚才一开始说的，没站在一个必然的视角上，就是女性的视角，必然性别的一个视角上面去看待这件事情。
但
其实讲的是这件事本身。
对，这个很厉害，我觉得这个
就事论事。
哎呦，这个创作者的深度真的是，
感觉其实好像从这个女生那儿讲了，但是最后其实也不叫反思啊，其实就是觉醒了这个人，是双方都觉醒。
对。这很不一样，
因为发生的问题是两个人都发生。
对，而且也不是说觉醒了，我突然发现我就跟男的要对立起来了，不是。
他要最后结尾在这个说我就自己过火了，那是一码事儿，
那是另一个观点嘛。
对，
但是他这个观点还是回归到了就这个问题里边出现了什么，而不是说出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是彻底就解决掉这个有这个问题的人就可以了，就对吧？还是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他进行了一个更深的讨论，因为现实中可能这样的人更多，他这个片子拍的就还比较有意义。
就这是看似是一个荒诞片啊，但其实这个里边的说的话都非常真实，
很好。这个片儿这集我还比较喜欢，
这集应该比这里边不知道这集评分是最高的吗？
啊，这集啊，露眼。
这个创作者很厉害，这几个女性创作者，
猜一下这集
七分，
那应该算高的吧？我记得
七分，
没，我没看着呢。
哇，
嗯，
7.5
啊，
这集是最高的。
对，因为这集确实太完整，台词量在这么有限的台词量里写的这么细。一句台词后边全是生活，
关键这集里边那丈夫是那个硅谷里边那个印度精神导师，
演的也很好，
神棍神棍，
大娘演的也很好，真的真的很棒这集。
嗯，
来吧，往下吧，
往下，
来个鸭子，
鸭子
，我那集太变态了，
来
鸭子这集，鸭子这个从何说起呢？鸭子，
但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整个这套剧吧，它是由这个女性这个主创哈，但为什么好多集基本都是，就是问题发生点都是集中在这个爱情跟婚姻上
啊？不是也有事业，也有事业，
少多一半就基本都是跟爱情跟婚姻。
嗯，
第一集是事业，
你觉得这个有点局限了。
哎呦，讲讲鸭子这集吧。
鸭子
这集，这个其实有点奇怪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里边我觉得是比较奇怪的一集。
对，但是这集太怪了，
这
集
怪了。
这个、讲的是有一女孩，这个一直呢，她其实想这个自己能去考这个就是叫什么医学的，她是考这个护理专业还是考这个医学专业？我忘了啊。但是她想考这专业呢，就是每天她的习惯是来到一个湖边
啊。
在这个湖边自己刻苦的研读这个医学相关的书籍，
对，
每天都来。
不过说实话，这集其实多少跟事业有点关，在这儿这集至少在这点上，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他后来说了自己30多岁了，
三十多，我这真没听到。
30多了，他之前工作失败了，是因为他之前是替人竞选，然后他那个竞选人失败了，他那个整个竞选团队就等于落败了，落败之后。 他就
他是那个之前咱们
啊
说过的某一集竞选的那个那女助理吧、
啊、不是那个
，
就是他说之前他去参加就是替人打竞选嘛，然后这个失败了，所以他们整个这个班子就
对，因为他
没工作了，
他自己也是回看，觉得自己原来像加入了一个邪教组织一样，然后在里边帮人去竞选，然后天天人不投票都不行，
嗯、对，
所以就得弄你就得投票，
所以他等于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又重新选择了一次人生，
哎、
就是重新选择了一次职业，他想去当医生，
他想干什么？他其实是非常热心的，他想去帮助别人。但是他自己呢其实也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他有一个姐姐，这是姐姐还是妹妹我忘了啊、
嗯、
反正是 sister,
说是姐姐，嗯，
说是 sister, 然后他这个姐姐呢事业也没什么事业、
嗯、
但是呢姐姐长得真漂亮
啊、嗯、还行，大眼睛
大眼睛，然后家里边呢，然后也是这个家里边特别的这个和睦、
嗯、
而且就怀孕了马上要生孩子了、
嗯、
所以他自己呢也是跟这个都有一些关系吧，自己选择这个要去做，
但是我觉得真的挺不一样的，是你像咱们有时候这个感觉上啊，就是说这个女那、这个甭管男女，不管男女，三、
嗯、
十多岁你定型了，
你重新换，尤其是过了三十六，你想重新换，
他对呀、啊，你能有工作就知足吧。
对，
你还在上班，
你是得重新换了，你就想想自己是不是还有饭吃吧。
对呀、啊，你是对呀、啊，但是人家三十多岁从头学一门学科，
哦，而且这医学啊，咱都知道，
真的这挺
考大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
医学是比较难，
医学是五年制。
对，
然后这个你要是在读研、在读博、
嗯，
就读不读博都无所谓，读研好像也是两年，
嗯、
都比人多一年。
对，这个真的了不起。哎，不，我想起来说，
不是他解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已经结婚，我孩子都要出生了、
嗯，
你现在还单着呢，
对
啊，是，
你也赶紧为自己这个终身大事好好考虑考虑，嗯、就老有点催婚那意思，
对，
我看一下，
不是七大姑八大姨催婚，
就像那会儿是我们同事啊，就是。那是我们同事好，基本都没结婚的，只有金花生了俩，然后就他生他生完老二之后，就我们这些后来没结婚的同事就都
紧张了，
都比较紧张，要着急，就感觉那个金花啊。金花的人生已经都迈向了更高的一个高峰了，但是我们这还是每天一天到晚还是傻玩呢，
没人说他这个，你这土都没过腰了，
对呀、
啊、
人更多的人跟我说，哟，
所以
这人生该结束了吧。
我看在这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是十多年前了、
嗯、
那
会儿真是
一说点什么，他一聊点什么，他这个婚姻生活就跟我们都不懂，都不懂，
感觉
都不懂。
哎，叔叔辈儿的在给自己教导、
啊，对，都不懂，都不懂的呀、
哎。
啊，他一说什么啊，我那结婚以前的事儿了，这都好多那种我们都理解不了。
对呀、啊，因为那会儿更多的人跟我说的什么，说的你这基本人生结束了吧？哎，你可以死了。
哎、你看你看你那会儿就是。咱公司里其实结婚的都不多，
嗯，对，
年轻人居多。他那会儿都已经生老二了，
嗯、
你想想
多
早。
但是更多真的就是当时我更多的人跟我说的就是说你人生已经结束了
啊，我们那会儿还老，我们那会儿还老想就跟他那个这个讨教一些有关婚姻的话题的，跟他探讨，是吧？他不懂，
对吧？
他是不是拍着你的腿说：“哎呀，这儿啊，你这个婚姻啊是这个样子的。
真是他当时特别早，比我们都领先好几步。
这女孩是。”刻苦钻研嘛，每天到这湖边、
嗯、学习来
学习。
嗯，
但是这一天不太一样的是，他在这学着学着吧，突然就他这平常他也喂鸭子，
嗯，
在那儿没人扔个面包啊捂了，然后在那儿就是一边学一边弄。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看见了有一只鸭子张嘴跟他说话、
嗯、啊，因为他这个他姐姐视频问他呢，说你这老他妈跟这儿学是怎么着？有男人啊？你这他妈折腾半天，你学半天医，哎，他这他姐真他妈老传统老思想，
是
学半天医没男人，你这人生不完整啊？
对呀、
啊，你对不对？
你这没有一处完整的呀？
啊，你这这么大岁数了还没结婚没孩子，
我们那儿都觉得就是我们都不完整，我们都是不完整的男人，只有金花是完整的男人，
对吧？然后
这集又想起他来了，是吧？
哪集他都想我，然后他要把麦克风出我嘴里，然后那个，这主人公拿视频看了，说谁说呀？你看那堆鸭子，这个都挺好，我看这鸭子就不错，估计那儿特别大什么的，还说这种特浪的话，然后那鸭子才
那
公鸭子就真出来了，
真出来说话，
真出来，然后一喂食儿，那公鸭子说话了。
哦、说这个你这又跟姐姐这儿唠嗑呢
啊、
哦、说你怎么能说话呀？
对，
而且你为什么偷听我说话？
就是说你在公共场合天天给你姐姐打电话，
聊的都是这种问题，我们想不听都难。
对呀、
啊，声也忒大了。
对呀、啊，而且你姐姐。而且你姐姐是一个什么男权已经内置到了只能用男人来衡量你
嘿你这鸭子还是这个很懂得这个叫是非的这么一个鸭子
女权说你是只女权的鸭子吗
啊，对女权的鸭子
是啊我们湖里就我一只公的我不学点这个怎么活
但是这女的因为头天那个就反正这头天就看见这鸭子就觉得挺奇怪的、
嗯、
但是这个也没有多余的想法、啊、
这鸭子还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
嗯嗯、
这鸭子可能平行宇宙来的他说的你不要拿贝果喂我
哦对
对
对
对吧你不要拿那个因为他知道贝果就是全息宇宙的黑洞
对就你我不爱吃
不爱吃不爱吃
你们那你们为什么老抢你们不给别的呀
对啊
我们难道河里捉鱼吃去吗、
嗯、这女的回家就去查了贝果能不能喂鸭子
不能鸭子吃葡萄跟什么来的
啊、哦？对后来就特意去给这买了鸭子爱吃的东西
啊、嗯，反正、葡萄跟玉米好像是、
嗯、
然后就第二天就带着就去了去了之后的话就是头天因为看见这鸭子了嘛然后也没想去了之后这一天就去了之后这不是鸭子先跟他说的话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动物管理组织的这么一个人先过来跟他说你看见我们那狗了吗
饲养员
啊对
对
饲养员饲养员
管动物的
管动物的然后说看见我们那狗了我们那狗跑丢
没看见
没看见哎呦我们那狗老疯了、
嗯、
天天四处乱浪这不知道他哪儿跟那个别的小母狗搞、
嗯、
这就必须得逮着反正三句两句吧聊了会儿因为这个确实也这个就感觉就是搭讪嘛
啊就是愣搭讪
就是愣搭讪然后这突然这男的一走说这鸭子又出来说、
嗯、
这搭讪呢这技巧还不如我这技巧太生疏了
对、啊、用狗搭讪你看我用女权搭讪
对你这太低级了
对啊
而这女的就马上就掏出来了就说哟您今儿也是我天天在这儿我就除了这湖我还能去哪儿啊、
嗯、
你这不是也天天来吗你这今天还特意啊你这还你是谷歌我了吗你是搜索我了吗、
嗯、
搜索了一下知道我爱吃这个你还特意带我、
嗯、这回没带贝果
啊这回没带你这是特意的啊特意有安排的、
嗯、是个约会
哎这女的就感觉是像约会一样铺上了这个、
嗯、
之前是坐在长椅上、嗯、这回就铺上了野餐布、嗯、然后啪往那儿一支开始跟这鸭子聊起来了
把鸭子后来带走了哈
啊这不是我问了鸭子了问鸭子你这刚才那个饲养员说马上下雨你们这下雨怎么弄、
嗯、
说我不知道这个别的鸭怎么想的反正我是躲在这长椅底下我不想让自己冻死、
嗯、
他们都下雨都可欢了、
嗯、
扔在那雨里边
傻鸭子
哇都是傻鸭子、嗯、女的说那你这就没想过找个带屋顶的地儿吗那我们哪有地儿去啊、
哦、我们鸭子哪有住屋子的权利啊
你
猫才住呢
是 这女的就想那我给你带回家吧
嗯，
就直接给搁到车筐里就带回去了、哦、那段拍的也特有意思那鸭子的脑袋一直在跟着鼓点走当当当当、嗯、
对
特别有意思然后就骑着自行车把他带回家了而且进家之后呢这鸭子就感觉是这个客人被请进屋一样、
嗯、
您先进看鸭子进去了哎呦你这屋子挺干净啊
嗯
啊这儿一堆书是吧这儿一堆线这儿一堆衣服、
嗯、
这儿一堆这一看就是有意安排的啊、哦、你们说我们这家里反正没人来、哦、我这也一人单身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告诉他之前参加的这个什么竞选呀、啊、都输了呀、
嗯、
什么的这鸭子在
给它放水
给它放水
让它在澡盆里边游游泳
说你这个一天不能不运动是吧、哦、哎你这想的太周到了我们这鸭子就确实喜欢水
必须得游游泳
必须得游游泳这一天健身就靠这点游泳啊、
嗯、
要不然天天有人喂贝果
对啊但是这个是 浴缸都放满水了你也别浪费
啊
就
你要不然就
一块进来洗呗
对
跟他们鸭子一块洗
是这个
后来哪是光洗澡的事儿啊
这女的也没琢磨就鸭子嘛是吧、
嗯、
就而且也公的母的这谁看得出来
公大人说了
不
是
公
的公
的母的别人谁看得出来啊是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来吧一块儿吧、
嗯、
俩人就直接就都下去这个一个在那儿游着泳一个在那儿洗着澡
什么呀这鸭子跟这女的那什么了
嗯
这个给女的带来了一些身体上的快乐
对然后这两个人就也不是两个人了、
嗯、
这两个这怎么行？
两个生物，
这两个生物就结合了嘛，
就建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这个
也说的也好奇怪，我
这个
没好意思说嘛。
这个女的把这个鸭子当成了知心的男友，因为其实有一点很不太一样的啊，因为真的这只鸭子会去跟这个女的上来先去谈女权，谈到这女的心坎里了。然后开始进一步的去听这个女的去讲述自己之前工作的困境， 然后帮他这个也没有教他做事儿，而是更多的支持他，鼓励他，骂大家都是臭傻逼，然后就是哎呦，说的这个女生就是觉得哟，我怎么这辈子就头一回见到这么贴心的这种能够说得上贴心话的人啊，而且在那个事儿上边还挺能满足这个女姑娘的，就姑娘觉得真的哎呦
生活美好了。
对呀、
啊这个，
为什么需要男人？为什么女人必须需要男人呢？一只公鸭子
不
可以吗？
不是这个，像我姐姐说的，我一事无成了。
嗯，
我对生活得热爱起来，我这屋子先收拾起来。
对，
把这个屋子重新做了布置、
嗯，
把这个自己外边还有一个小院、
嗯、
然后也重新做了布置，跟这个鸭子每天就是。反正就把这屋子搞好一点点吧、
嗯、
然后也把这个之前特别灰不拉登的这个什么长椅什么的重新就漆了这种新的颜色、
嗯、
感觉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对，
因为找到了知心了，而且这个觉得生活这个有了正能量了、
嗯、
自己也有功夫这个该学习时候学习、嗯、是不是这个生活
当然
我哪是没男朋友了现在、
嗯、就我现在也这我跟你讲这鸭子没准哪天就变成王子，
对，我得亲他一下。
对，没准就压的哪天变成王子之后说，你可别把这事儿告诉你姐姐。什么七天之后我就真成人了，就这种，对吧？压的王子的故事也不一定就没有不发生在我身上，但是这压的后来表现的有点怪，
嗯，
又他妈嫌他给做的吃的不好，对吧？说你怎么又拿面包来呀？那你不是不吃贝果吗？你以为我只不吃那一种吗？我所有面包都不爱吃，对吧？我要吃什么什么葡萄干儿，他妈的就拿的。然后女的出去一会儿回来晚了，一进家全他妈压的拉的是屎，
床上拉屎
啊，在床上拉屎。你这东西，
哎呦，是还在这特意选了一边儿。然后还说是隔壁狗闹的、
哎、怎么这么脏呢？鸭子说怎么了，我不是鸭子，
你想让我去哪上厕所啊？
对呀、
啊，我们之前在野外的时候，那有厕所吗？那么直接拉河里了。
我们鸭子不就是到哪儿拉哪儿吗？
对呀、
啊、你要求一只鸭子上厕所你不疯了？
对呀、
啊、你这神经病吗？你而且你一个小时你去哪儿了？你不管我，你不管我可只能在你家里拉屎啊。
对呀、
啊，哎，是不是渣男渣鸭的这个形象出现了？
嗯，
太渣了，太渣了。
而且这个女孩在跟自己姐姐打电话时，因为这个鸭子之前说过一个、
嗯，
说这个姐姐为什么打电话的时候，她每回打电话都不开心。
嗯
嗯，她姐老催婚。
这个鸭子分析了，这个姐姐催婚啊，并不是真的关心你。
嗯，
姐姐其实是拿自己的这种优越条件，你看我结婚了，
哦、
我有孩子了、
哦，
我来挤压你，这样显得让我愉悦。
我操，我说呢。
而且这个他是不是
挤压我们？
谁挤压你了？
这你后来你看以后，我马哥不后来都是就后来马上结婚了吗？
那你们本来就着急结婚了，都有对象了，当时。对，确实是他说什么有点这意思，就是你姐姐呀、
嗯，
你姐姐事业没你强，你看你现在要开始去考这个医学了，
嗯，
他知道
你也卷，
你怎么你考上了，他就超不过你了，他这会儿就专门拿生孩子来欺负你，
对，有男朋友没男朋友的、
啊，就是你想在这个赛道上赢过他，他整天跟你说那个赛道，对吧？
嗯、
你说前门楼子，他说大马猴子，他就是最后给你卷死，
嗯、
对吧？你姐就不是一好玩意儿，早就看大眼睛就没有一点这个忠诚善良的样子，就不是一好姐姐，
是。然后这个
就挑唆这鸭子真他妈坏。
但是这个女孩呢，其实虽然跟这个鸭子之间还是有一些隔阂啊，
后来闹别扭了嘛，
闹别扭嘛。
但是鸭子说的，把裤子脱下来，就在这儿，现在，你给我一个小时，我会让你快乐，你会原谅我的，我相信。
哎，
对吧？
真
女孩说真的在这儿脱吗？是不是外屋地板？我看很干净啊，
比草坪干净啊。
对啊，我在湖里长大的。女的也真听话，
太他妈奇怪
了，太奇怪。然后女的很女的，
我跟你说，就因为这场戏，让这集分特低。
因为我一会儿说，我觉得为什么她相对分低一点吧。
而且这个女的呢，就是头天很快开心吧，
嗯、
很开心，
嗯，开心了。
开心完之后，第二天，哎，这第二天可是个大日子，
她要考试去了，
要考试。
哦，
这个就在这一天，而且他因为头天太开心了，玩得太晚了，所以第二天去考试就晚了。
嗯，
你说咱都知道啊，这到考场如果晚了的话，你进去不进去，这个其实都是一种特别大的失败。
对，
进去之后，首先如果你进去了的话，你可能考连卷都答不完；如果你不进去的话，你连这次机会都没有。
对，小老师没让他进，
那老师最后也没让他进，因为他确实去得太晚了，可能都已经差五分钟交卷了。人家你就写个名的功夫，你名要再长点的，可能名都写不完。像那个你那仨字是吧？
嗯，对。然后这个他等于就发现这只鸭子已经影响了他的前程，
嗯，
影响了他的梦想。
对，
他影响
关键是他回家路上经过了一个烤鸭店，
他就想 你们不应该在这里吗？我他妈现在有病啊！我在跟我
对啊，你不应该在车里，你应该在车底。
而且回家这鸭子，就即便是这样了，这回家这鸭子跟他说的是什么？你离开了几个小时，你知道我有多焦虑吗？你干嘛去了？
控制狂。
女的说：“我考试，今儿考试啊！你考试，那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呀？而且你为什么把我关在家里边关那么长时间？你知道我在家里我有多焦虑吗？”你不在家里边，那你看那上次我给你
炸鸭
弄了一屋子，那这回我没弄，是不是已经给你脸了？
我跟你讲，这就叫小鸭挺的。
嗯，而鸭子就不开心嘛。而且姐这个姐姐来了，姐
姐
这个、
姐
姐
着急了，因为打电话一直不接，这边
一直不接，而且你这男朋友还没有啊？这催了三天了，这还没有，这哪能行啊？
三天了，
是啊，就来了，来了之后就堵着门口，
说好一礼拜了，没联系上他，
一礼拜没联系。
那姐已经疯了，我操！
这姐就想上他们家，这哪有家门不让姐姐进的呀？但是因为家里头有这鸭子，所以她也不敢让这姐姐进。姐因为觉得这个看见这鸭子在一块，姐姐可能真认为她疯了。然后这个她要还是要出门，但是这鸭子就更闹腾了，说我这刚才我刚说完，我这很焦虑了，您这还要出门，这合适吗？跟这个女的又吵了一架，但是女的没管这三七二一，反正出去了。出去之后就跟这个姐姐一起吃饭去了。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就跟姐姐聊完天之后吧，这人生还是有一些这种感悟的，因为觉得这个头一个这个自己路过烤鸭店也看到了这个应该在的地方和不该在的地方，现在都经历了。那这回家之后就只有一种方法去处理这只鸭子了，因为这鸭子确实碎石确实跟着自己这个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对着干的这个感觉。
对，
就甭管其他的都是什么问题，
对，
但自己这不是过的正常生活，想明白了。
对，这不是正常生活。
哎，所以回家就想到了一件事儿，这个我得把鸭逮起来。
把
鸭
鸭
逮
起
来。
哎，对，把鸭逮起来，然后叫了一人。哎，这把之前不是认识了这个动物管理员
啊、养大狗的，
养大狗的就跟他说了，说您给逮起来吧。带着网就来了，
把鸭子给抓了。
哎，
送烤鸭店去。
送
烤鸭，
烤鸭的，
烤鸭鸭的，果木箱的鸭子。
哎，然后这。男的呢其实还是表现出来这个极大的兴趣啊，
男的想约他
啊，这就说了，说你这鸭子可不经常从这个公园里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其实也不经常出来，
难得出来见一面，要不然咱们留个电话、
啊、
联系方式吧，
咱留个联系方式，是不是你只记得我工作电话，你没有我私人电话，是不是
要个微信，
是不是咱可以之后见一见，然后我这也单身
啊，
人家这意思呗，
你把胡子刮了，那么大胡子
长得跟伊布拉辛似的，
对，对，就基本倒是结束吧。这个后来表达，这个人是不是跟他可能未来会有点希望，反正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吧。
女的也是，我这次考试不行，我下次我
继续考呗。
对，反正没有鸭子捣乱了，没有鸭捣乱了，
别有鸭捣乱能考上。就我觉得这个，首先他三十多岁还勇于去尝试换一个工作，我觉得真的就是换一种方向，就挺厉害的，这点确实挺敬佩的。我觉得这片儿可能就
值得鼓励，
稍微分低点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鸭子，他就是一渣男，就是他不需要是个鸭子。就是他没有因为他是鸭子再产生一个你不是渣男能去就是渣男一个形象完全可以取代这个鸭子，他等于就是把一个纯渣男去给做成一个鸭子的形象了，所以就是作为一些这
渣男就是畜生，就是
对对，这种隐喻没问题啊，但就是说从结构上边他没有这个鸭子的很多特性，他没表达出来，他唯一表达出来就是那个随地拉随便拉屎那一块，随便拉屎那块那是一个鸭子的特性，剩下的其实都是一个人的特性，一个渣男的特性，他那个类比就是不像那个结婚那个退货这件事儿才能导致后边出现的好多情况的发生。
对，而且他的这个
是
核心的梗其实并没有那么奇怪。
对，他核心的这个核心梗很怪了，但这个怪的梗没有跟他那个主题能够就是展现的更好，因为他完全可以是一个渣男，因为就是渣男干这些渣事儿。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切入点特别好玩，就是这个渣男的这几个特点，对吧？上来弄不好啊，弄不好，上来渣男先跟你聊聊女权，对吧？直接就插进你，哎呦，我觉得这男的可真是这个
水平必须得高，
水平必须高，哎呦，这么有平权思想，是
不跟你过来聊表了那些的话，那都不行，
对吧？对吧？
纯有钱，
对吧？对吧？这一下，但然后呢？进一步是什么呢？进一步听你的心声，听你的心声，
帮你分析你的家庭问题
啊。哎呦，真是能够听懂我。
你没发现家里又都有问题吗？卷卷的不行。
但是再往下走就开始耍混蛋了，就是上来用花言巧语先迷惑住你，然后开始耍混蛋，然后
被你带进家门，
控制你，
嗯，
更重要的后头又开始控制你，而且用什么控制？用我爱你，
嗯，
我焦虑，
我不能离开你，
用这些东西实际反而在控制你。
嗯、
其实这几个点就是倒还真是一个特点，
还是你要这么一说，这还是一个模板。
对，这是吧？是吧？上来现在真的好多这种上来开始跟你说自己是什么这种思想特先进啊，跟陈旧的东西要划清界限呀、啊，弄不好他比谁都陈旧。这些都是我记得之前咱们不是聊过那个阿甘吗？其实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有那种天天喊着啊自由什么女权，结果是为了骗姑娘，就他妈最坏，然后回去打媳妇儿，就是吧？那阿甘里边演的那个当时那个组织不就是那么个组织吗？把阿甘那女朋友喜欢的那女人给
打了，
然后阿甘回去报仇去啊，对，复仇去，最后还是跟人走了，最后那女的还是跟那男的走
了，我心，
对吧？但是真的，因为其实前一段上微博也出，好像我听出现过有那种，就是说发现好多喊这个的男性是为了接近女性，为了上来先博取好感。
是啊，就是、
哎呦，我觉得这骗子太多了，大家都得慎重，这扎压得小心。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符合咱们，但是这集也很巧合的这个文化的一个那什么，就是这就是文化的巧合，就是压挺的。
对啊，就是压嘛，靠
压，这压，这压真不是个东西。
是，就是那个饲养员，其实看着就一下变成了一个
饲养员就是刮过胡子吧，远离
那个饲养员挺有演技的，就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跟后来他出现完全不是一个人格。
饲养员同志呢，这种普通的饲养员这同志呢，真的注意一下，远离伊布拉西，远离伊布拉西那个状态，刮过胡子能利索点，对吧？就挺好的，挺好的。
是，这集也挺那个挺奇幻的，但是
这集很奇幻，很
怪，
很多场面很震惊。
但是这集是分数倒数第二低的。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这个梗是一个可替换的梗，它不像刚才说
用的巧，
对，没有刚才退货那个巧。
哎，你说那个那死去的女子给自己翻案的这个，这个。
这分高吗？
你觉得他特别，还行，中等吧，中等偏上了，已经6.8了。
这集
他是倒数，他是第二高分，
是吗？
我靠，
7.5下就6.8了
啊！
首先这集我得承认，这个
为什么第二集尼可尔基德曼那集分那么低呢？
多少分啊？
6.3。
哦，那是有点低，
不知道了。
人可能这个
难道是
东方家庭看完之后就懂了？
演员长得好看也是原罪了。
不是，我觉得那个
也是这里边除了他以外，剩下女演员好像都没他好看。
哎，没有，这集还可以、
啊，这集这可以，安妮儿啊，这是
对啊，
著名的安妮儿，这个这集女演员还挺好的，我挺喜欢演那个。演过，
对，你看，所以他那分数第二高、
那叫什么？
废柴联盟，
废柴联盟里边那个学霸，
对，废柴联盟里那个叫什么？应该叫小犹太，
小犹太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社会大学的学霸，
社会大学的学霸，说之前学习特别好。
社会大学，你们家那胡同口这就有一个社会大学，
是吗？
啊、
我准备过两天报名老年大学，
就是那个紫光园对面，
是吗？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就还在那谁里广宽人里演。演 Peter 的那个媳妇儿嘛、
啊，对
，Peter 媳妇儿，这女孩确实长得也真
是
挺标致、
就是，而且比较年轻吧，就是长得她好像挺大岁数了也，
但岁数不小了，但是比较这个《
废柴联盟》的14
年轻脸嘛，就是这种挺可爱的。所以
这集你说说，我没看懂，
所以她演的还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大学生吧，这大概这种死了，去世了，
小花，
她最后是怎么死的呀？
就是他最后就自己破案嘛，
对，那
各种找到底是自己怎么死？为什么他要找呢？因为来俩男警察和一个那个，
他这一上来其实有点是那个，学那个侦探，
对，
一下就是一个女孩身穿，
兔女郎的衣服，
兔女郎衣服，然后死在一棵大树下，
对，
就这俩警就来了俩这个探长，
对，
来俩
探
长，
来两个探员。但是这个本身的这个片儿警本身是一个黑人女性，是一片儿警，
对对
对,
对
吧，就管这片儿的嘛，这片儿警呢就是帮着一块介绍什么的，因为这片儿警后来很重要。但是俩警探是俩男的，感觉就是反正从穿的看的一看就是标准的美国，
对，
美国这个 探长的这么一个，
而且他们这个确实是有这个职级的区分，就是 detective 比那个真正的 policeman
啊
和那
高
嘛，
对，
他就是要高。
对，
你升到一定
制服，不用穿工作服，
对你升到一定级别之后，你有这能力了，然后你可以跳。咱看 CSI 都知道，
对
啊，不用，咱们看那么多 TVB 都知道，只要穿便穿便装的都是级别更高的，
对对 对, 对，这正大增，
大增，
大增，只有最重要的。正任务其他长也在的情况下他才穿警服、正常情况下
大
增
不
穿警
服，大增
不
穿警
服，就是正常情况他不穿，一般情况不穿，只有最正式
季节也不怎么穿、
对，
都是
他们那组，他们那组重案组，
对，
出席很重要活动才穿的，因为人家是不是那个调查人员、他穿那个警服不方便嘛，对吧、所以这也是
那谁也不穿，
谁呀、
元芳也不穿
对，元芳穿什么警服？说这什么就是这俩人探案的故事，但是这个细节就少讲点吧。就是但是说这关键点在哪儿？因为细节倒还正常，关键点在就是说这俩警探探的个乱七八糟
啊，
心思老不在这上头。你不能，但是他们俩经验很丰富，很多问题也能发现。
人家来了之后就先断案了。
对，来了之后很多问题也能发现，但在发现过程中想着想着脑子就想偏了，
想抽了
。比如那个这女孩都那个就是一看，哟，这尸一看尸体，那个谁，其中一警探就心里感觉咯噔一下，这当时那女孩就哎呦，这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这估计能好好把案子给办了嘛？就耗到晚上，他跑过去找前妻去了，说我今天前妻说的，我可申请那个法院的那禁令了，马上就下来，你不能离我太近，咱俩闹离婚呢，对吧？他说那个，可是我今天有一个杀人案，死的女孩跟你太像了，我特别担心。我知道我真的是爱你。那你说啊，你今天遇到这么大的事儿了，来进屋吧。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给他们那个这女孩已经死了嘛，她就是灵魂状态，都气疯了啊！我一直以为你要好好办案，你妈看了我尸体想了前妻，然后就生气砸车嘛。她这会儿已经发现，她之前已经发现她没有力量去控制跟实体互动了，能穿墙什么的了。当然这次一生气，给那车喇叭。给摁响了，这不就那个人鬼情未了的这个？
对，不是他上来自己就说这梗了
啊！
哎呦，我这死了，但是我还有灵魂，那我一定没有未完的事情。那我这个应该
人鬼情未了，
我得找我自己的乌比哥德堡，我得找我的乌比哥，谁是我的乌比哥德堡？
对，挺有意思的，他就是用了那里边的梗。这里边也是有咱们之前那集提过的一个特别经典的，他会痛经嘛？一痛经，屋里啊灯就闪，我说操他妈的！我他妈就是抢不到死了还要遭受这个折磨，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关键点在哪儿吧，就是他后来自己去探案了，因为发现那警察都他妈的就有一搭无一搭的，而且就是心里不是想前妻就瞎折腾，
那些探长都在模板式探案，
对，模板式探案，
不是那旁边有一个那探长来了之后就说他一定是妓女。穿成这个那肯定是妓女啊，
对对吧，
谁大晚上穿成这个样子到野营营地来，
就是你没想过可能是杀人犯给他换的嘛、
然后这个到人家家里边在那查东西，然后看这家里边，你看家里边这个只有酒跟冰激凌，然后呢这个灶台上也没有其他东西，他不做饭，他一定是个妓女，
什么玩意儿？那你跟金花也从来不做饭，一年做一次。
我是个鸭子，
别哎，如果人那个办案人员来，我这人鸭子，因为从来不做饭。那个
嘎嘎嘎，
这个屋里只有甜食，是吧？那个甜食跟饮料，
就是胡捣乱。
确实，那警官就是一直在，
就你说的，就是模板式探案，就是
赶紧把案子断了就完了。
那俩警察就是胡捣乱，当然里边什么呀，人那个片儿警老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但是职级低，黑人女性，对吧，
买咖啡钱，
对，你就是买咖啡的命，我们这白人男性我们才能探案，这是个妓女，就是哎呦，就是神经，一群神经病。当然说实话，就是他们那两个人也各有各的一些人生问题吧，当然另外一警察都跟那急，就别他妈胡说八道了，你就是一疯子，对吧，你就是一疯子，对吧。后来那女鬼也急了嘛，就是说你另一个折腾半天就是想见前妻，
对，
我说都什么屁话，所以自己去探案了。他在探案过程中最后发现了一个指向，就是啊给他吊死的绳子，他突然在自己的照片里发现了，就是自己曾经有一张跟他最好的闺蜜的合影，里边有这个绳子。
cosplay 的时候
这绳子是他闺蜜 cosplay 用的，
对，一大鞭子，
嚯天哪，他突然想了，闺蜜 那闺蜜之前警探去问过，这闺蜜表达很痛苦，对吧？然后这个闺蜜家还有个弟弟出来安慰姐姐什么的，这安妮一下好吗？我以为只有怎么说那话，我以为只有他妈书里才有这种情节，最好的闺蜜他妈的居然他妈害我！
哎，那他就是说他死了，他现在灵魂状态，但是他不记得他被害的当时的情景了，
但是直接被打死了。
哦，
但是他也不记得那个前一秒钟发生的场景，
他
都不记得，
他也没看到，就直接被打死了。
哦，而且他这个去照闺蜜家就是取证的时候，这闺蜜还说了一些，说这个女孩啊，就一直遭人这个嫉妒，因为她从小呢就长得班里最
漂亮。
这个男朋友都排出两条街去了。
安妮是漂亮，
从来没有单身过超过48小时。
对，只要这个刚分手，下一个马上跟上。
而且他只要这个有难啊，这个四方八面的，这个全都来，这男的帮着他一块儿，
壮小伙全来
啊！人这
各种的孙火旺、李火旺的全来了。
然后人旁边警察
底下都堆成山，能开小卖部。
那底下警探也说了，说那你不就有嫌疑了吗？你这跟他好朋友，你这肯定也是嫉妒。说我怎么嫉妒？
我们这是真正挚的真挚的友谊。
7年这个
八年真挚的友谊嘛。
死了之后，这真的是很伤心。但是这女的这个一看这鞭子，
那就是他。
原因都说了，
对，原因之前
有动因，
之前那傻门探长都给我们说好了，就是他妈嫉妒我啊，
对呀，
就去了，就去之后就开始跟他们家闹鬼，砸杯子，那女的看不见嘛，那女的啊，我自己手抖了，杯子掉了，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发现每次自己的这个疼痛的时候。和愤怒的时候都有莫名的力量，就是可以撬动这颗硬币，然后就可以跟食物进行这个交互、啊、
交互，
无论这个发电也好，还是拍喇叭，还是开警车，因为自己还把警车开走了
啊。他那因为他的那个注意力更集中了，好吗？那个跟那个没关系，是因为注意力更集中了，是人鬼情未了里边这个设定嘛。当然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在这个。她的闺蜜就是在她去她们闺蜜家闹了嘛，因为她是灵魂状态，她闺蜜看不见她，所以砸杯子砸盘的，她闺蜜以为闹鬼了，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也是闹鬼了，
就是闹鬼。
这个时候她那个闺蜜的弟弟出来了，闺蜜的弟弟出来说怎么了，然后这个闺蜜就在捡地上的东西嘛，因为闺蜜确实不是属于那种特好看的那种特招人的女孩，然后一边捡东西一边说的我很伤心，你知道吗？就跟她弟弟说我很伤心，我那个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心里很难受。就是这个就一下这安妮就有点傻了，说哟，我以为他杀了我呢，他怎么说这种话？然后说给他弟弟听的嘛，然后弟弟也说了一句，说我也很伤心啊，然后姐姐说的你他妈那个狗屁的八年傻逼单相思的暗恋根本没法跟我这八年真挚的友谊相比。这安妮傻了啊，他暗恋我他妈才跟他说过两句话，还有一句是你是个处男，你是个什么死处男，
不是，他说你是处男大王
啊，对，你是
处男
大王。
不是我这么叫也是因为你姐这么叫，
对呀、啊，因为你姐管你起的外号叫处男大王，我跟我闺蜜一块儿叫，
天天你就坐在电脑跟前是吧？
对啊，
就天天在玩游戏。那你不是处男，你是什么？
姐姐后来说了，说滚回去玩你屋，玩他妈你那破游戏去，玩
游
戏去啊，
蠢游戏，
蠢游戏。这男的就回去了。哟，这安妮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因为这么听起来我这闺蜜说的是真的，但是没想到这里边有条线，是我这闺蜜的弟弟是暗恋我八年，我才跟他说过两句话，还一句是对他的极致侮辱，我得赶紧进去看。进屋一看，哎呦，屋里黑的都黢黑，就不开灯玩游戏，然后挂着奇怪的海报，然后
奇怪的海报
在玩什么游戏啊？在玩一个两
世界，
两不是
在玩那个生与死，
类似于
生
与
死，对，类似，
但是这种 MOD 版的，是这种3D 区下载的，
是那个
特殊模型的，
自制可以
自
制、
啊、
自
制模型的，
自制木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穿着兔子耳朵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弟弟用着另一个光屁股女的揍那个光屁股带着兔子耳朵的小姑娘，给那女的给打死了一下，她就操，这他妈不是我，就是我死时候给穿的那身衣服嘛，然后这个弟弟再用另一个角色打这个角色，而且他暗恋我八年，我还骂过他是处男大王，嘲笑过他是处男大王，好像基本断定了应该是他杀的我。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就是他自己心里说，就是操，不可能，他还是个孩子。然后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孩子这个电脑接了三块屏幕，然后最顶上有一块屏幕是一个聊天板，就是一个社区组织，类似于可以理解为是个群吧。
就
这
个
群的名字叫什么？叫非自愿单身组，是吧？大概叫这名吧。非自愿单身组，
自愿单身，
对， 然后里边就说到，里边就说说的那个，
我恨女人
啊，说的就是这，说的这个社会让我们去崇拜女人，这是错误的，所有女人都是就什么什么，就开始骂，
就是应该把仇恨放在女人身上，
对，应该去恨女人
啊，因为他这个还不是一个人，是这一群人，
一群人在去鼓励他。
这个男孩在发的这个言论，其实是里边比较过激的一种，
嗯，
他就是在说这个女人其实都应该是这个，
对，
这个，
这个社会让我们去崇拜他，让我们去追求他们，凭什么男的就得追女的？就他们都不是好人，
他好像跟那个是个群主一样，
啊，他们四十八个小时都就单身，超不过四十八小时这种，其实就弄死就明白，其实就是他杀的，就是他这个闺蜜的弟弟杀的，
而且他这个。之前他死的时候还特别血腥的在胳膊上刻下了一串符号，
嗯，
那警察还说这都不是电话号码，刻哪去了，邪教组织，难道是圣经吗？
嗯，后来发现是那个手柄，游戏手柄上有那个号，
对，就是他的自己的 ID 号，
就是他的 ID 号，就是后来这个安妮儿这个鬼魂就把所有这些案件相关的东西收集起来，搁在一个箱子里，放在了女片警的桌子上，然后给他留了个纸条，说的那个就是联系所有线索，然后要求升职，
他妈的得去要求个升职
然后打开这个盒子里边，第一是照片，那个套索套住他那个套索的这个指向嘛，然后是游戏盘，游戏手柄我们作为游戏人，我们就是接受，但是并不是所有游戏人都是这么
玩游戏的人，
玩游戏的人是这种性格。但是我们宽容，我们接受，因为可能有人这样也恰巧爱玩游戏。
死宅男，这就是死宅男，
啊，就并不是所有的死宅男都这样。像我们工会对吧？就一个女生，我们开会完了还都把人特意拉进来跟我们合影，
也没唱歌。
对
我们也没说什么，
特别照顾，就是每次开荒三个小时，一个填一个小时，先生带他试错，然后都练差不多了，然后让他换出去，我们打过来把他拉进来合照，就是他参加了整个。
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要这个试完错给人就
不太会打嘛？就是他老上来就死了，就我们对女生多有爱，每天都轮着翻的有我们的战友带着他去刷副本，
嗯，
对吧？就是
虽然也有没刷过的情况。
但是不得不说对吧，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嘛，对吧，就不得不说。所以很多男性对于其实说正经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玩游戏的人都这样，但是那个组织其实观念不在于游戏，
对，
他只不过是把这个游戏作为一个介质来去把这些暗号给附在上边，关键的是那个什么，关键的是那个组织，
还是网络言论吧，
那个网络组织，据说在欧美是有这种组织，
那太有了，
欧美是真有这种组织，而且真的是用言论是去蛊惑年轻人去杀一些就是标签化的人，比如说性别标签，
种族，
比如种族标签，对吧，最近不又发生了吗，对不对，还有职业的标签，还就是太多了，还有语言的标签，宗教的标签，
对，
就是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个片为什么说到最后我看了第二遍看让我后来那个结尾，
你说有几句台词让你印象颇深，
啊 对啊，就是最后呢不是已经明显这线索都找完了，然后这个案子应该能破了，这个片警能升职了，然后这两个男警探又他妈跟那儿犯傻逼，在街边不知道说什么屁话呢。当然这个安妮儿也是特意去找他们，也跟他们聊了聊，就是虽然他们听不见，但好像他们说安妮儿说的话那个人好像能多少感受到一点儿。
对，别光想案件，想想这个本质的问题。
对，他说你不要老想案件，你想一下本质到底是什么在传播这种邪恶，
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真的是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能做出这种可怕。
这个孩子看着真的是肯定没到十八，可能只有十六岁，
嗯，
让一个孩子去做出如此邪恶的事儿，去想想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在传播着这种邪恶。我觉得这个说完就我看了两遍，第二遍看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心里咯噔一下，真的就是你突然想到周围，就是不是周围了，就是现在线上很就是很多事情，就是美国不是又发生了这种枪击案，
是
就是对种族的这种仇杀，对吧，这个而且不是而且真的也不是说只有现在，过去又有多少，对吧，对于种族的杀害，对于性别的杀害，以前基督教的这种猎巫行动，对于性别的杀害，对于宗教的杀害，
是美国那个新发生的那个，
嗯，
就是不是还有视频，真的太血腥了，那个，
是吧，我们有视频吗，
有，
就是他们都还觉得自己特别正义，为什么
他被抓的时候也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大义凛然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做出这些事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仇恨，
嗯，
因为有仇恨，咱们之前其实咱们聊那个时候说，就仇就是这种恨跟爱有时候是相互的。他仇恨这些人，他必然是感觉有某种其他这种这另一种情绪的存在，由于另一种情绪存在，必然会导致出这种恨。但是很奇妙的是，我们好像传播爱特别难。
对，
你让一个人学会去爱的时候特别难，学会恨的就怎么那么容易？
学坏一出溜嘛，学好不容易。
我真觉得就是咱们老祖宗之前那个总结那个，真是学什么叫学坏一出溜、
哦？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学好就是学会善良，学会爱。学坏就是仇恨，太我就真的有时候我就特就是觉得就是你有时候看的太多的就是学坏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快就开始仇恨起来了，
嗯，
这种仇恨的过程中还觉得自己大义凛然，而且什么逮什么都能恨，这我也就是你说逮一个恨，就是我们可以就这个事儿去讨论，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接
不住，
摁不住，你把这个摁下去，他开始给你恨别的。
嗯，
对吧？恨完性别，恨种族，恨完种族恨职业，恨完职业恨语言，恨完语言恨地域。
现在是恨那个年龄
啊？对，真是还现在还有恨年龄的，确实有。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这种言论，就说我们这人就该都死去，对吧？
哦、
就对吧？但也有说其他年龄，就是不停的在恨，就是你根本都不了解一个人，然后你居然会由于一个群体的某种一种东西就恨。而且我就在想什么，我觉得特恐怖在哪儿啊，我们有那么多好的艺术作品，
嗯，
绝大部分流传下来的好的艺术作品都是在宣扬这个善良，
对，
都是在宣扬善良，
比如靠老心儿，
对啊，对吧，善良这种美好。
你把那个再摁一下，我看那儿提起来了。
哦，我操，
充着电的吧？
没有，
刚才没有是吗？
哦，
现在呢？
不显示那个充电那个。
现在是
也不显示
啊。
没事，先别管，先别管，哦、没事没事。
我说
我这里边揣着电池呢、
我说那么多的好的作品，再去讲善良，再去讲爱，再用各种各样的手
法。现在这个时代，反正宣扬那个仇恨是一个特别有流量的一个时
代。对啊，就是你骂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底下一。
我觉得更可怕的一点是在于不是，
现在大家爱看什么揭露嘛、就是。
我觉得更可怕一点在哪儿呢？不是只有现在。有时候回忆过去，就像之前说的什么猎巫，
也有，以前也有，咱们那时代也有，但不是主流。
对，就是会一阵儿一阵儿的出现。咱们确实，咱们小时候真没有，就是少。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心里边一害怕，就是怎么仇恨好像那么快，而且摁下这个起来那个，就是逮什么都能恨起来。
而且最可怕的，我觉得是说，就是比刚才就是说这个传播速度快，更可怕的是说，影响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年轻的。
没有，老的也有，你真的就什么都有。
我觉得
年轻的可能会更表达的更激烈，
对，
表达的更激烈。而且再有一点，我后来就慢慢觉得，你说会不会是在我们进化过程中，
嗯，我们进化了，
不是我们人类整个进化过程当中，
嗯，
这是我们进化最后导致出来的一个特点。因为在几个部落之间的战争的过程中，最狠的这波留下来了。
就是尼安德特人被我们干掉，
对呀、啊，会不会是跟这些有原因？其实这是我们人类进化过程。
什么？这我没听明白。
就是仇恨为什么能传播这么快？更容就比建立爱更容易建立的是仇恨，会不会在我们进化过程中导致的一种特点？
有可能，
因为我们是因为在那种物竞天择的情况下，我们是最狠的那波猴变出来的。
对啊，就是可能咱们那个叫什么，咱们这智人嘛，可能要通过就是像、
啊、尼安德特人这天天
智人要通过向他下一代传输这种仇恨的种子，他才能就下一波智人还继续去打尼安德特人。
对啊，尼安德特人就想这代完了，我们下一代给送西过来吧，刚西过刚送过来，咱们这边拿。吃的噼里啪啦给人拽了，
不是西瓜不吃吃肉。
我说智人打败了那么多其他的那个
古猿
是吧？直立猿什么的，肯定是通过很这种。
我真心里边咯噔一下，有点害怕，是不是？因为以前一直在说人本善，
所以你看有很多宗教不都是那个说咱们有原罪吗？
其实
是吧，这佛教不是也是倡导要行善吗？
对呀、啊，就是包括咱们儒教。后来我想这事儿嘛，就是咱们毕竟咱们不是古猿了，已经进化到人了。咱要还按古猿那个，就是按部落这种说出去，我得拿石头砸人，警察就给你逮走了嘛，对吧？这一定是要进步的。就像你说这个，突然我想很多，为什么那么多的宗教，它其实内核是差不多的。咱们都说过好多回了，对吧？你看咱们那个就是这个佛教，就是讲的是慈悲嘛。佛教讲的就是慈悲，对任何东西我去能感受到他的悲苦，这种更强的同理心能让我们有更强的这种爱，然后去 摒除这种内心的这种恶，去战胜自己内心的魔，对吧？基督教说的也是有，就是我们要去这个爱大家，爱这个世界，对吧？他真的那个咱们儒教这个就说，
在互联网教诞生之前，其实这个世界很多思想还是被这几大宗教就是
对。
保护的比较好，
嗯，反正
你看那个，你看1990年的那个《剪刀手爱德华》嘛，对吧？因为咱们那时候为什么看这种片看得津津有味啊，津津有味
啊？对
啊，是是，
咱现在看觉得里边人怎么那么笨、啊？
因为咱们自己也已经被仇恨充满了这个头脑了。
但说实话，其实往那个像基督教，其实也
很奇怪、啊、咱们已经不是那些反派了、
嗯。基督教它中间不是也出现过猎巫什么的吗？对吧？它总会变，然后会又从在一个时代再想法再转变回来。像咱们那个儒学孔子，我就那天我看那个特别有意思，那个《论语》里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共出现过3回，就是说明这就是孔子一直在提倡的。后来我在想，可能这真的是，就是他老人家在当年已经也看到了最关键的点就在这儿。你如果你珍爱你的生命，你也该珍爱别人的生命。你不希望死，就不要把死给别人；你不希望死穷，你也不要把穷给别人。